我们今天要进入一章非常精彩的圣经，就是哥林多前书十四章。就哥林多前书十四章啊，我们要先知道它是讲什么呢，就比较容易读。你看我们现在这个哥林多前书讲到现在已经讲了好多的问题了，比如说有分门结党啊，有告状啊，有淫乱啊，还有这个教会里边的这个运作啊。那现在讲什么呢？第十四章他是要把这个主题带到这个什么聚会上面，整章其实是在讲这个事情，什么聚会。先是从前面引过来的啊，上次已经说了，最后讲到这个爱呀、别忘了啊，你们要去求这个爱，对吧？不要光读啊光唱啊，最后大家没有求就不好了啊。上礼拜大家有没有去求过？像你太太对你不满意的话，你也可以求，这是很重要的。那他下一件事情呢，他要你去求的，去切慕的，就是什么？做先知讲道。那他底下他注了他的原文，做说预言。那这个对我们读圣经是很重要的。中文的圣经它没有一个很好的字去翻译 prophet 就是讲道，讲道的意思，不是说闭着眼睛知道明天什么事情。这里面他一讲到先知讲道呢，他就是说要你讲道的意思。那这个讲什么东西呢？这个讲道不是讲一个道理，而是讲神的话，学习怎么样去讲解圣经，这个叫做讲道啊。那今天我们呢，我们一说教会讲道呢，常常也稍微有一点偏差。我们认为要讲的是一个道理，其实这个在圣经里面一直是说讲神的话，传神的话。那这个神的话不是他昨天晚上跟你讲的话，而是圣经的话。那他就说了，这个在教会里面讲这东西呢，有两种讲法，一种是用方言讲，一种是用大家能够听得懂的话讲。所谓方言呢，就是听不懂的话。那这里呢，也就是灵恩的人很喜欢用的一段话，他就说，说方言的不是对人说，乃是对神说，因为没有人听出来，然而在他心灵里却是讲说各样的奥秘。从这里看呢，他就不太像是在讲说讲英语啊讲法语啊这个东西啊，因为他说他是在灵里面讲各样的奥秘。所以这个就是比较灵恩的人他们就喜欢说是这件事情啊，他们这个讲方言呢是在讲述各样的奥秘，而不是说乱讲。那这个奥秘到底是什么呢？你也不知道啊。但是至少保罗对这件事情不是否定的，他是肯定的，他只是拿出来比较。他说做先知讲到的呢，就是对人说，那要有三个方面，造就、安慰、劝勉人。这三方面有什么不一样？其实像这里的话重要，你在讲到或者你听一个人讲到，你去把它分析一下，从这三方面分析一下，你可以找到自己的缺点。造就、安慰、劝勉人。哎，这里面的这个英语不太容易。Edification, exhortation, 第三个是 comfort。我们中文的话呢 ，comfort 翻成安慰，但实际上圣经不是这样翻，圣经是把 exhortation 叫做安慰 ，comfort 是劝勉，至少从这个顺序看起来是这样的。这个 exhortation 什么意思？谁知道 ？Jennifer， 有英文一定要问 Jennifer， 鼓励。造就又是什么 ？Edification，
加强力量。
Uplifting， 这个字还不错。
对，
我们说一个东西或者一本书很 edifying， 就是说对你很有这个很有熏陶，很有培养，对吧？
俗话就是你感觉帮你，
也帮你提升。
不说传的一个教化，
教化，
就是党的教化。
这个教化是挺，这个词听出来和这个。提升不太感觉不到。
教化呢？
教化
呢？
就是
在牢里面，牢改
牢改，我就说
先进的对于野蛮落后，那个叫教化。
对那些有毛病的或者有罪的。
基督徒这个做先知讲道怎么样 edify？
正能量。
正能量。
是不是啊？
我觉得安慰可能更像
是
那个。
他不是挺应该是正能量。
还是提升，
提升不错，这是徐悦发明的词是吧？提升，那就基督徒怎么样提升？你在举例子。
不是针对你的某个情绪，而是对你的整个
灵命
的提升，
就是对你对整个事物的
人生观，好不好？
对，三观，把你整个
三
观提升。对，这个说的有点那个什么，或者这么说吧，你把你的这个视角从地上放到天上去。
那又听不懂。
引几句圣经好了。
你们要思念天上的事，不要思念地上。
这个不错。
Edify 就是帮你把它挪到天上去。
你如果从圣经的话来看，你就比较晓得它为什么分这三方面，要不然我们看这三方面差不多。
我觉得用人生观最容易懂，因为现在大家都说这个话，信主的人和不信主的人在三观，我不知道现在三观到底指哪三，
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
啊，也在这三观上真的不一样，真的不一样。我不提谁了，反正有很多这个立足点就不一样，
就是每个人的三观不一样的情况下，是有征战呢，还是可以包容？
你没办法赞成，也没办法反对，当然是不赞成了。不一样的时候当然是不赞成了，可是你不能批判呢，因为人家就是那个世界观，就是那种三观，你改造不了的。我们老公我改造了，我说你坐到厨房来给我帮忙，什么你也找不到，你像客人呀。我儿子回来做客的，我只要说一句他就知道上哪里了。不要改造，为什么？这是我养大的，那个是不是我养大的？40年都改不了人家的，只有他自己要改。当我们现在
这个好听吗？
我们自己想改，我们自己觉得自己有些东西不对。尽管我还会犯同样的错，我想改的这件事，我还会犯，但是犯完了以后我就后悔。我会有悔意，可是如果你人生观不是这样的话，你不悔的，我没错。你就坚持我没错，可是你会有悔意，悔了以后你跟神祷告说对不起，我又错了，我又犯了 I'm sorry， 我再改，你再帮我，我再改。
或者说
他也在进步，
或者说因为人对这个事情有个看法啊，就基督徒来讲呢，我们需要学习的，一需要被提升的，就是说我们原来没有的，就是说神对这些事情怎么个看法是很重要的。神怎么看我们的人生，神怎么看我们的永远，神为什么还把我们摆在地上，这些东西叫做 edify， 把你往上面走，往上面走，因为这个本来不在我们脑子里边的。刚开始的时候会问他说，哎呀，为什么我信主之后还有不好的运气，是不是还会遭遇苦难？慢慢你不问了，那为什么？为什么？因为你从神的角度来看，你不再是从自己的这个人的角度来看，整个的圣经对我们这方面的造就是非常大的，所以他把它摆在第一点。那么你在讲道的时候，我们自己在彼此劝勉的时候也是很重要啊，不要试着用很多人的想法，我自己的经验啊或者一般基督徒的这种理论啊去彼此安慰。不，最简单的就是用神的话，让圣经里面怎么看这些事情，因为圣经讲得很清楚，从创世纪就讲得很清楚，约瑟就是受苦的，约瑟就是被卖，对不对？我们整个的人生是那些都是我们的榜样，这个叫做 edify。 第二个呢 exhortation， encouragement， 鼓励，是吧？那鼓励是什么呢？鼓励跟提升有什么不一样呢？你看他这里讲到做先知讲道，你到底做先知讲道是做什么？当然你说提升也是一种办法，对不对？但是鼓励还有哪些的办法是鼓励？
聚会和祷告算是
聚会，那当然了，聚会祷告这个是很好的鼓励。
我就觉得我们蒙哥经常鼓励我们马夫讲，
为什么？
我们自己总觉得做得不够好，你老说你们已经很好，你们已经很好，自己鼓励我们就鼓励。
对，我们教
会哎，
说你好，
我们教会很好。
本来我们自己觉得哎呀，好惭愧
啊。对，一个教会彼此关系好的，比什么都好，不要去羡慕别人。还有什么东西？圣经里面还有什么东西来鼓励？神怎么鼓励以利亚？
让他睡觉，让他吃。
啊，对。吃东西一做，大家来聚会不是开心？不，那个是鼓励，不要把它看成一个事工，也不是一个方法，它是鼓励。鼓励呢，跟什么东西有关系呢？你说我累了，我软弱了，都跟肉身有关系。今天好像把很多的东西，肉身叫做不属灵的，其实真的圣经不是这样看。主耶稣复活了，还跟他们要吃的东西。彼此洗脚是洗什么东西啊？洗肉身嘛，主要就是肉身上的服侍。夫妻啊，要彼此服侍啊，弟兄姐妹也是彼此。你说服侍什么东西？我不是服侍神吗？那可能你是服侍人， 不管什么东西你大家一起做你就很开心了。
但是你说这是做的事，但是说做先讲的时候，你是说要讲这些东西。
对，我刚才不是刚讲完吗？我这个先知不是刚才讲完吗？你把这东西点出来吗？对不对？你讲了以后才知道下次还要来吃。因为所谓回家吃饭就是这样，我们大家在一起很开心。你不吃饭没这么开心的。那你当然你说有人做了很累，你让那个做的人不累，就是大家吃得高兴，他就不累了，就这么简单。你有时间你就带，没时间就像我一样，我从来不带了，还开玩笑，我到徐悦家吃饭我还带东西。
不好，没人吃就不要。
鼓励呀、啊，一定十之八九跟肉身有关系，因为肉身软弱了，所以他说是吧？下垂的手、发酸的腿都是肉身，需要鼓励的一定是你的肉身，是吧？那我们现在这个
造就的是头脑吗？
造就的是你的这个悟性，对于神开始了解神的计划，那个叫做造就。
灵魂这方面的
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那个是造就。那这个 comfort 跟这个 exhortation 又有什么不一样？
是安慰。
对，因为你这个 exhortation 啊，还带着目的 ，comfort 往往是不带着目的的，就让你舒服一下，让你睡一下，让你停一停。
对你的情绪而已。
但是我们现在的人毛病越来越多了，我自己的话我会醒来就是这一天就突然就是觉得不对劲了。
对，我也有这种感
觉。你也有这种感觉？我还有理由，你没有理由啊。
我觉得是你在地上活着，对于那个永恒还没到那个时候的，就是会有这种
走了不起劲儿了，走累了，不想
是会有这种感觉。
人总有高潮有低潮的时候。
对，低潮的时候讨厌是什么呢？那是你旁边没有人安慰你就比较麻烦。他这个
安慰不得用
吗？还是有的，还是有的，至少他可以 distract you。 OK， 可是这东西还需要有人陪着，
包括出去旅游都没用。
你这长时间的是没用，但是从短时间的话还有，你加上其他的再吃点药还是没用。其实不管他是什么情况，你还是可以安慰，陪陪你，拍拍你，疼疼你，怎么样都好。总之我们大家是一起往前面走啊。那他说这个是做先知讲的，我们在主里面所经历的安慰呢，往往是一句话或者说什么东西很安慰人呢？诗歌很安慰人，对不对？那做先知讲道，他这里面没有，他叫我们不要做什么，说他没讲的是什么？做先知讲道不要做，
讲系统神学，
同病相怜，
同病相怜，
同病相怜也很安慰，没错。对对对对，那个也是。
很多人有时候人家说这个做讲道就是要让听众能够受到 convicted，
没有这样说。
对呀，我就说嘛。
对 ，exactly， 他没有把讲台当炮台，他也没有这种那种震撼性的东西，
他就是造就，然后造就就是等于是引导你，
引导，
然后鼓励你，
鼓励
然后教化，他就是劝你教化，然后你就会安慰比较舒服，
比较有成长，或者这样说，他不让你去攻击。他也没有叫你去做太多的校正。再往下是什么？做先知讲到的是要造就安慰劝勉人，说方言的是造就自己，先知讲到是造就教会。所以你看他慢慢把这个话题啊引到怎么聚会上面。怎么聚会真的是一个学问啊，你所要学的其实不是一个教会论，是一个什么？是个聚会论。这里讲就是说你到底什么叫做怎么聚会，弟兄姐妹在一起怎么样才可以得到造就，怎么样才可以得到安慰，得到劝勉，是这个意思，对吧？那他的很简单的说就是说，你如果说听不懂的方言你没办法造就教会，那不是没有人受到造就。比如说我听那个姐妹唱灵歌，我看见这些弟兄姐妹说方言，然后他们生命得到很大的改变，但是我必须是一个比较成熟的基督徒，要不然我看得吓死啊。我第一次看见真的把我吓坏了，大家都是这样子。然后他就开始举例，这个就很容易懂啊。弟兄们，我到你们那里去，只说方言，不用启示或知识或预言或教训给你们讲解，这个语里面有什么益处呢？他进一步他又在说了，这里面一共讲了几个动词啊，动词或者名词，启示、知识、预言、教训、讲解，咱们再来一次吧。 Revelation, Knowledge, Prophesying, Doctrine。
Doctrine 是教义
嘛？ Doctrine 是教义，但是我们这个教义这个字在中国人脑子里面想起来的这个引起来的想象不太一样。Doctrine 是什么东西？ 所以把它讲得清楚一点，什么叫做 doctrine？
三位一体的，
就三位一体这个字也不是圣经的，就保罗他们自己所说的 doctrine 到底是什么？
嗯，一先想到的是什么使徒信经啊，这叫 doctrine，
对
不对？
对，
最基本信仰的教条，这个叫 doctrine， 当然先。可能这个地方不见得是在。
By the way， 使徒信经里面有没有哪一个字是不是圣经的？所以他塞进去，他使徒信经没有讲什么。你像现在很严重的，国内的教会都要背这个使徒信经，很多的教会都把那个使徒信经绑在他们的网站上。使徒信经的东西有它很严重的问题。使徒信经里面有一个字是圣经没有的，是被塞进去的。
关键是，它整个一个都不是圣经直接引用下来的。
你会背吗？
不会背，我听过。
我
会背，谁会背？
我信上
帝。不会受刑是不是？这就说的
叫念，
也就不对。
国内来的很多。
国内来的是啊，对。哎，莫文，你们会不会背使徒信经呢？你们在国内背不背这东西？
我们在教会聚会的时候会开始会背，但是我从来都不会背。
你从来都不会背使徒信经里面最毒的一个字，这个字在中国教会，在不止中国教会，在大家心里面造成一个很大的影响，就是 Catholic， 大而攻之的教会，这个根本就不是圣经的东西。大而攻之的教会，
我是圣而攻之教会，
圣而攻之或者大而攻之，所谓 Catholic 这个字根本不是圣经，这个是他就是说整个世界在一个教会底下，这个叫做Catholic， 什么叫 Roman Catholic？ 就是以我们罗马人作为你们的屋，这作为你们的天花板，这个叫做 Roman Catholic。这个字是非常毒的，因为你看圣经里面写主耶稣写信，保罗写信都是写给怎么样一个一个的教会，他不是写给一个大而攻之的教会。这个对我们有什么影响？我们老觉得说地上的教会没有完美的教会啊，这个宇宙性的教会，到时候心腹被提新耶路撒冷是一个宇宙性的教会，其实这个不对的。圣经里面主耶稣启示录里面他对每一个教会的问题他特别的讲出来，每一个教会问题不一样，保罗写信给每一个教会问题不一样，他对每一个教会的期望都是说你们这一群人要干什么，完全圣洁无可指责得以建筑，是你这一群人的。其实建筑跟什么东西很像，建筑跟我们上次也讲了，跟习近平阅兵很像，对吧？你就来了 HCC 来了，对吧？等一下就我们的满腹教会来了，那你拿什么东西出来？因为你要想啊，你建筑的时候，你复活的时候，人这么多，你神把你摆在一起，对不对？要不然这个何中到哪里去找石宇呢？它是一个教会一个教会的，是我们这些人在神面前被摆在一起的人，我们复活是一起复活的。神来看我们，看我们什么？看我们中间是不是彼此相爱，我们中间有没有问题，我们中间有没有不讨神喜悦的地方，有没有瑕疵，对不对？我们有没有那个所谓的起初的爱心，我们有没有为主有各种各样的这个啊信心所做的功夫，爱心所受的劳苦，忍耐所成的盼望，他是这样子看的，不是一个大而攻之的教会，那个没有什么好看。这个大而攻之的教会是一个早期的一个教父叫做 Polycarp， 他就讲了说某某长老，他到全世界的教会他都是长老，这个话本来就不对的。这些早期的所谓的教父书信，除了极少数的之外，都是天主教人给他捧出来的，为了要强化他们罗马教在这个政权。在世界上掌权这个东西，
这个奥古斯丁扮演了很
多。哦，那当然了，那当然了，他们这些都是 play into the devil's hand， 很恐怖的。所以这个是不对的啊。那我们刚才怎么会讲到这里来的？
什么是 doctrine？
什么是 doctrine？ 不是使徒信经。保罗所说的 doctrine 是什么？我们播饼的时候大家都会讲什么？我传给你们第一重要的就是耶稣基督，对不对？顶了十字架死了，埋葬了。第三日复活，还有什么呢？他跟提摩太讲的啊，神的儿子啊，降世为人，为要除去魔鬼的罪恶，像这种叫做 doctrine。约翰也讲了，认基督成了肉身来的，就是出于神的，这种就是最基本的 doctrine， 对不对？那当然，你说这个使徒信经里面也有一些的 doctrine 是不错了，很多主耶稣自己讲的那个也叫做 doctrine， 这东西是不能动的，你一拿掉就麻烦了。
什么圣灵的果子？爱的真谛，
那个就是比较有一点叫做什么讲解，因为对，因为保罗把什么是爱讲给我们听， 可是这个还不算是 doctrine， 就稍微有点不一样。那圣经里面讲解了很多的东西，比如说罪啊、肉体啊、律法啊，它的关系是什么？罗马书给我们讲解了很多，对不对？讲解，那预言是什么呢？这里讲的预言就跟那个讲到的预言不太一样了。
嗯，
它是什么东西？ prophesy 是什么东西？
哎，
对对，信主的人有永生，对，死后有审判，以及我们这个世界会与基督为敌，是不是？这些东西叫做 prophesy， 让你明白在你的前面有什么啊，这个是 prophesy。那这个 prophesy 不是一件很小的事情，而是整个我们走这条路的时候会遇见什么事情。还有呢，知识跟启示是什么？
知识就是圣经的知识啊。
嗯，还有什么知识？圣经的知识这个有点太笼统，可不可以再讲稍微详细一点？
和那个教训有什么区别啊？
哦，真是和教训不一样啊，就像我们读课本一样，我们学东西课本那是知识，是吧？但是教训呢，就是你在实践的过程中出了错误，
嗯，
这是教训。
我觉得应该旧约所有的东西可以说是历史，因为神把历史，以色列的这些历史讲给我们听。不是听故事的，这个历史可能会重现。犹太人走过的这一段，让我们大家知道，如果你这样会怎么样，如果你不这样会怎么样，这应该是知识。
这个也可以算是预言，对对，这也可以算 prophecy。嗯，其实知识包含的层面是相当的广，因为神创造万物也是知识。对不对？这个包括医学知识，包括这个诗篇里面讲的神怎么样铺张群苍，他这个铺张是 expanding， 这个都叫做知识。
还有比如说保罗讲这个肉体和
哦对对对
这个相争，就是你在里面
对
一切的
嗯
征战，这也是知识，
对
吧？诱惑什么这些通通都是知识。
圣经非常着重的就是像保罗讲罗马书里面他讲那个 law， 包括 the law of gravity。The law of sin， 有了各种各样的，因为神安排的这个世界是用各样的定理、各样的定律来做的。像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常常跟大家讲，说是中国人那么聪明，怎么搞不出个牛顿来？因为牛顿有小抄嘛，牛顿他说苹果会掉下来，他怎么就可以知道万有引力？这是胡扯。那个是因为他的信心，他的信心认为所有的世界都是在同一个定律底下创造下来的。所以他就
说你们信了就知道，
对
吧？这个本身也是一个知识。
可是我觉得牛顿这个情况下来，我觉得完全属于上帝的启示。
那也对，你可以说对于神创造万有的这些的知识，我们能够明白是在于启示，是在于启示。那包括诗篇里面的这些话，日月轮转的定律，你能够废掉我日月轮转的定律，你就可以废掉我的月。他讲得很清楚了，整个的世界是一个定律，它是用定律来创造的。
而且很奇怪，那么多发现，那么几千年的东西，就会有一个人，通常你看都是一个人出来把这个东西给隔开，并不是说
对，
然后这个人打开一个口，
在于神的恩赐，对，
然后其他人过来去证明他，这个人我觉得是有前途
的，对对对，的确是啊。所以保罗讲的有什么可夸的？不是都是神所赐的，
领受的吗？
对，都是领受的。这里所说的启示呢？也可以说是你从圣经里面所看出来的事情啊，甚至神让你知道的事情都可以摆在这里边。但是大致来讲，我们又要说了，这里边没有什么，这里边没有攻击性的、毁谤性的、否定性的、讽刺性的，是吧？就是没有这种世外桃源的节目。
但你说攻击性和这个说什么东西不对，这不是不就带有一些攻击性？
那当然了，对，有的是 for fun， 有的是 for truth。我们是 for fun，
就攻击性你稍微带点幽默就可以。
You got it 。然后他就在说了，他在形容他前面所说的这个东西。如果我用方言，我不用这些来跟你们讲，那我来到你们中间有什么益处呢？中间他在解释这个就比较容易。底下他讲到了，就是说我们要求造就教会的恩赐。那其实他前面已经讲的差不多了，只是他现在就是说呢，你如果有方言呢，你就要求翻出来的恩赐。那他也说，他并不要你禁止方言，不过你在教会里边在说呢，你要是有方言呢，你就要求翻出来。而且他讲了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你要是没有人翻出来，你就自己不要说。 那这个是一个很特别的事情，这个跟我们经历过许多灵恩的聚会不一样啊。灵恩的聚会呢，就是说他自己说的时候，他没办法不让自己说。灵恩派的传道人他们喜欢聚会的时候就是越多越好。聚会的时候他主要不是造就，不是讲道，他主要是这个东西。有他很大的麻烦，就是说你一旦圣灵运行了以后，你自己还有你的聚会的人都会认为说，今天圣灵这么强的运行，那底下他不管讲什么，大家都会觉得说，哎，这个人从圣灵来的。其实不见得。
那怎么区分这是圣灵还是邪灵？邪灵也会让人太可怕。
那是不错。不过你知道教会里面嘛，他们自己的讲法就是说呢，因为你是奉主的名的，你是在主的家里面，你就放心就是了。那个这也有他的道理。你自己经历你就晓得了，你自己的经历也就晓得。你在旁边你不懂的，你可以不要参加，但是不要随便去批评他们，因为没有怎么样。只是说，保罗这里有一句很重的话，他说你们在心智上要做大人，不要做小孩子。他指的什么事情讲的？他把什么东西叫做小孩子？
万句方言是吧？
他在这里叫做你要求说方言，这是心智上的小孩子。求说出造就教会的话，那个叫做心智上
多加上他的神智上的来，
就是说在包括寻求这种属灵的经历哈，就是这确实是在那个时候，恐怕你可能得到很大的
对对对，
就神的
得到很大的震撼，
神的这个 gift 就来到你身上了，
对，
非常的满足。
你觉得你跟主非常非常的近，
对，但是你要去做造就人的时候，你不见得对你来讲，对你个人而言有任何的满足，或者说对你来讲很可能是很劳苦的一件事，或者是很累的一件事，对你的情绪上是一个。你要受亏损的一件事情，当然神也就说，后来也许也会给你很大的满足，但是这个主要就是他的对象是周围的人，是你的周围弟兄姐妹和家人，而不是你自己得到多大的满足。
嗯，做工的人，因为你常年你希望弟兄姐妹能够起来，
嗯，
啊。那尤其你自己假如有一个经历一下子让你提升了很多，因为你被圣灵浇灌，你被圣灵浇灌，你有这种说方言的经历，你又确实知道他是从神来的，他给你的震撼非常大，
所以你也想把它传递给别人。
对对对，那我自己费了这么大力气去传递，那不如让弟兄姐妹有同样的经历。
嗯，
所以好多的传道人他会试着走这条路，那也不是说没有用处，不过你得小心了，这时候你得小心了。第一，保罗没有叫我们这样做。
嗯。
那你从实行上来讲呢，你这样做下去呢，可能有一部分弟兄姐妹会得到，可是不是没有杀伤力的。那个没有得到的弟兄姐妹，你叫他怎么办？对不对？像我们当初在一起的时候，几乎每天都说方言，就是我跟慧敏两个人没说方言。Something wrong with us？ 主任说不喜欢我们。那这个话都已经出来，你们是不是有什么罪需要认呢？
那你问他们没有？说的方言什么意思？
不知道什么意思，不知道。
他自己都说不出来。
他们自己都说不出来。
这种方言被谁说？我们也碰到，以前我们在美国教会碰到一个弟兄姊妹，以前也是在一个比较灵恩的教会，就是，他就说会有的时候会聚会非常大的压力，就是好像说如果你
没有
那种灵恩的很强的表达的话，就说明你的信心。就是说，不说你有罪吧，起码是信心不太够或者怎么。
对对对。
常常会
对。对对对